Samanta chakkhavalesu atra gacchantu devata sadhammam muni rajasa sunantu sakamokadam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ta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ta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t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好，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转法轮讲《转法轮经》，但是呢，还没开始之前呢，好，因为我们毕竟是修四念处嘛，然后呢，又有这个一些学生呢，啊，要求我重复一下，这个吃饭的时候怎么关，啊。比如说昨天一个学生就说，啊，他在吃饭的时候呢，也是观，啊，乐受是无我，乐受是无我，但是他吃得非常的快乐，从我们这快乐，为什么他没有感受到乐受是无我呢？啊，所以他就问了我这个问题，嗯，我想可能他的观法错误，啊，要怎么观呢？其实呢，最好的方法，你要真正的去体受啊，细微的。去体受的话呢，你就拿一口比较大。其实刚刚开始呢，啊，你去拿饭的时候，眼睛一看到那个食物，你心中就是起妄念了的。啊，如果你的心有，你的心能够觉知的话，你心中一定是起妄念。那那个妄念里面呢，肯定有很强的贪。但是这种心的这个波动啊，很快。那妄念这个贪念一来的时候啊，你没有办法去观了，因为你只是想吃想吃想去拿，哦，然后到底能够吃完不吃完 不管这么多人拿了才算，哦，所以那个时候呢，心是非常 restless 的，那你一定要慢慢的观的，慢慢观你肯定观得到。所以呢，今天下午呢，你第一个要观的就是当你的眼睛你去拿饭的时候呢，你眼睛一接触到那个食物，马上观你的感受，什么都不要想啊，把你的心放在这边，放在这边，哎，看是什么感受，一定是乐受，绝对不会是苦受。好，那你就观了，哎，乐受是乐受生气了啊，乐受生气了，然后你可以一边拿一边观你的乐受，看它是永恒的吗？还是它increases 啊，乐受这个增加了很多，还是它消失了，还是它还没有消失之前，另外一个乐受又升起了？你要慢慢去观察，这是第一个第一步你要做的。这种观法呢，是配合法念处。法念处的观法就是说，眼睛知道是眼睛，知道是色尘，食物是色尘嘛，啊，知道两者撞击过后升起的束缚，升起的烦恼。有时候呢，那时候有的人还没有观到那时候，就已经到贪爱去了，太快了嘛，因为心思是很快的嘛。他还不知道什么是乐受的时候，已经是贪爱了。那个时候就要关照贪爱，所以贪爱就是因为眼睛接触到色尘所升起的束缚，这个是法念处的观法。那我们今天四念处都要全部都要考了嘛，好，所以你就关不到乐受的时候，你就关那个贪爱。怎么关呢？很多人都不会关心，我也很奇怪啊。我每次教到这个观心法门的时候呢，我讲了一个小时过后呢，然后问学生有什么问题吗？他就举手，老师怎么关心？哎呦，我刚花了一个小时讲怎么关心，然后他又问我怎么关心，所以很多次都是这样，这让我明白到大家对心好像是很陌生。哦，心一直都跟着你，从你出生到现在，你竟然不知道它，那是很奇怪的事情。哦，另外一个学生呢，我叫他观嗔恨啊，嗔恨的心，他说怎么观啊？嗔恨的心，我就问他说，嗔恨升起你不知道吗？ 他说我不知道，但是我要等到我身体热起来我才知道才知道车很神奇了。好，一个是西方人这么跟我说，另外一个是中国人啊，我开始很惊讶。你们读阿毗达摩的应该知道，心十七个身法，十七个色法，这个 lifespan 啊，十七个，也就是说十七个心识的灭去，生灭呢才是一个色法的灭去。所以心的升起肯定比色法快很多嘛。那你现在感觉不到心，才感到色法，表示说你的觉知是很慢的，对不对？哦，所以那个时候呢，跟同学的交流，我才知道原来大众对心是这么陌生。哦，所以每次我要讲心念处的，我要教心念处的时候呢，我都有挫折感，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让他们明白，讲了又讲，讲了就他又问怎么关。好，现在就教你怎么关，你不要再问我怎么关。他那升起了。贪爱是一个所缘嘛，哦，我们读阿毗达摩也知道，色法是所缘，心所也是所缘，心识也是所缘嘛，涅槃也是所缘，只是涅槃是道智的所缘而已，哦，那贪爱心升起了，知道吗？你们问自己知道吗？肯定知道的，不可能不知道，哦，知道，然后把这个贪爱这个心当作一个所缘，就像你观呼吸这样。只是说你观呼吸的时候呢，你的注意力是放在鼻孔下面。那观贪爱的时候，因为心法是没有说没有 form 的，哦，没有 form， 所以你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观，那就把心呢放在这个心脏这一块地方，胸前心脏这块地方，然后去感受这个贪爱心，你就可以知道它有没有继续增长。它如果继续增长呢，心生色嘛。好，它继续增长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你的身体是有点抖动的，因为贪爱了嘛，你要满足你的贪爱啊，所以你的身体就会 restless， 它不会 still 的，它一定会有好像一点震动啊，因为你要 take action 了嘛，贪爱升起你就要 take action， 就要快点拿食物快点吃。好，所以那个身体就会告诉你，如果你真的关不到心呢，那你就通过身体来知道你心的状态也是可以，是这种慢了一点。所以呢，这个贪爱是一个目标，一个所缘，只是因为它没有 form， 所以你会觉得很难观。那你去感受它，感受那个贪爱，它的志向是什么？昨天我们讲过嘛，哈，我们要解脱这个痛苦呢，一定要对所有的所缘啊，五蕴呢的两个特点，一个是它的志向，一个是它的共享。所以贪爱也是有志向的，贪爱的志向你要去感觉它，贪爱的志向是什么？他那个志向就像就戳住不要放，比如说你尝了一口食物，啊，很美味，我不相信你就此停了，不可能就此停的，一定是再来一个，这样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就是贪爱的志向嘛，贪爱的志向就是不要放弃，黏着，好像煮饭的时候啊，我们煎那个肉啊，那个肉黏着那个锅这样，啊，这个黏着。所以你这样研究，你就知道，哎，这个就是贪爱的志向。哎呀，原来是这样，这么久我都不知道，啊，这就是志向了。所以先了解它的志向过后，这样以后呢，啊，每次心要黏着一种东西，你就知道这个是贪爱的升起，啊，这个叫正念啊。正念知道过后呢，正念是不能够解脱的嘛，还要什么智慧？智慧就要观它，啊，这个贪爱是。可以三种方法，四五种方法来观。第一个最简单的是观它无常，好，那有的人觉得不要不喜欢无常，好，那就观它因缘生法，啊，这个贪爱是因缘生法，这个是最容易的。为什么呢？之前我没看到食物之前，我根本没有贪爱，对吗？现在我眼睛一接触到食物呢，哎呀，贪爱就升起了。所以这个贪爱是果来的，它的因是什么呢？它的因是眼处，啊，眼处，然后触到的是可喜的所缘色尘，所以才衍生了贪爱。所以你也可以观到，贪爱是因缘生法，因缘生法。只要你了知贪爱是因缘生法呢，无我就会展现出来，因为因缘生法是没有我的嘛，这个大家是公认的，啊，所以你只要观因缘法的话，你就了知什么叫无我了。OK， 这样懂得观了吗？ 还是要问着他怎么关。你试一试，然后明天再问，看关得到还是关不到。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懂得关心的话，你怎么解脱啊？所有的烦恼都，所有的烦恼都是来自心。啊，所有的心所烦恼贪嗔痴都是心所来的，它不是设法来的。所以要灭掉贪嗔痴，肯定要从心念处下手。啊，身念处当然也是可以，只是身念处没有这么直接。但是心念处直接又很难，为什么呢？为什么很难呢？
微细。
第一个是微细，第二个佛陀讲啊，因为众生呢、啊，长期以来呀、啊，都把这个心当作是我的，我的，所以很难。你已经习惯当作是我的，你要叫他观音身，观他无我，好像下意识的你做不到。啊，这个在经典也讲得很清楚。所以为什么佛陀从身念处开始，不从心念处？因为生命处比较粗糙嘛，它有一个 form 让你可以抓住，比如说四大有一个地大嘛，好，你动一下就知道，哎，这是硬，但心你怎么去动它呢？很难，而且心的生灭太快，快到你都不知道它已经灭去了，或者快到它升起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它升起。好，但是你当你观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这个禅修好像很有乐趣这样，你要懂得关心，你就觉得禅修很有乐趣。而且呢，你会知道很多时候呢，你被你的心可以骗了。那个时候呢，你就不会再相信你的心了。啊，所以我觉得禅修的乐趣就是在这个心念处里面。啊，好，所以刚开始呢，你去拿食物的时候看到了、触到了，你就好看，什么都不理了。啊，看你的感受，什么感受？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嘛，大部分都是乐受跟贪爱。然后就观，当做一个所缘，把心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心脏这边去感受它。感受到了过后呢，就观它因缘生法，因缘生法，或者观它是无常，或者观它是无我都可以。观它是苦很难的啦，好，哦，就贪爱这么快乐的东西，你要观它苦呢，我觉得，开始是很难做到。当它你被贪爱折磨到够的时候，你要观苦就很容易了。啊，哦，好，这是第一个哈。哦，那第二个呢，啊，回到你的座位上了，回到座位上你就拿起一堆饭，啊，最好拿大块一点，啊，然后塞进嘴巴里面，就把你的汤匙放下来，不要再动汤匙，闭着眼睛，然后就开始感受，啊，如果感觉到触，看是什么感受，它可能是冷啊热啊，那你就关，以适当的方法来关。然后在咀嚼的时候，你感觉它的这个风大，尤其是在咀嚼的时候，因为需要很多时间去咀嚼嘛，那个时候你会慢慢感觉到，哎，其实没有一点乐受的，好像机械人这样，机械人在吃东西，好，咬咬，等下那个食物味道出来的时候呢，开始有乐受了，心开始有反应了，其实很早就有反应，我怕你们关不到吧，所以我一步一步慢慢叫，哦，心开始有反应了，你就看那个反应，哎，乐受，啊，刚才那位同学他提出了问题，说我是观苦，不是我，不是我的，他是我吃得很快乐，好，因为他还没有等一个乐受完，他又再进一口了，那个乐受还没完，他又再进一口了，所以他永远没有看到乐受的消失，所以他就吃得很快乐，虽然他心中还讲，啊，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但是那个是一种观念上的观法，并没有如实看到，所以他的观法还是，但是不能怪他，因为这是第一次嘛，啊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啊，慢慢的你就会习惯了，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放下来，闭上眼睛，慢慢的咀嚼，咀嚼，哎，乐受升起了，观他乐受，就盯着这个乐受来观，然后你可以一边咀嚼，不要管那个风大了啊，盯着那个乐受来观，一定会消失的，为什么呢？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不能够看到无常，那是我们的正念不够强，啊，像你看着它消失了，哎，它有没有再起来？你再继续关嘛，你就盯着一个受来关就好了。如果我再教你关其他的，你会觉得很 complicated。但是会关的人呢，你可以看到乐受升起，它引申了贪爱。平常我们从乐受下手，把乐受关到它无常的时候呢，贪爱就会升起了。啊，但是心很快啊，那时候还没有观到呢，贪爱就已经升起了。那个时候呢，转去观心，叫心念处。当你观受叫受念处，当你观心叫心念处。 啊，所以你最好是啊，闭上眼睛试一试嘛 ，practical 啊，试一试，然后手也不要动，不然的话，你一边咬一边看着食物呢，手一边动呢，你这边还没有吞下去啊，又要来一口的，这是已经你们习，这是我们习惯的吃的方法，所以呢，连口水流出来都不知道。然后你在咬的时候呢，咬到咀嚼的时候呢，整个口腔里都是口水，那时候没办法，你得吞下去的。啊，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关流了，流啊，所以你不这么吃呢，你很难看到口水有流出来。口水就是帮助你消化的嘛，这个对你健康其实也是很好的。另外一个好处呢，当你这么吃的时候呢，我大概吃个五六口吧，你就会觉得，哎，我怎么饱了？你马上感觉你饱了，剩下的饭你都吃不下，你的肚子马上告诉我，哎，饱了，啊，不像以前呢。吃是为什么？为了满足这个贪爱，肚子已经很饱了还不知道，就是满足那个贪爱，吃到完才知道，哎呦，好像超饱了。但是你再慢慢吃呢，四五口罢了，最多五口罢了，又觉得哎饱了。好像我刚才吃那个面包，现在哇，吃两口我就觉得饱了，馋了，还有一半，不懂怎么办？不好意思丢掉，又跟他吃下去了。哦，所以你慢慢观察呢，你才知道我们人终身呢，根本不需要这么多食物的。根本不需要吃这么多，所以佛陀失败一日一餐嘛，也是有原因的。因为食物呢是导致昏沉的主因，啊，所以如果你一餐不吃呢，你的精神是非常好的，很清晰。我记得我以前断食三天的时候，哇，我那个脑袋呀 ，crystal clear， 我才知道食物是导致昏沉的。所以呢，饮食之量呢是修行的必须条件。在经典里面呢，佛陀是这样讲：饮食之量要成就啊，圣道呢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是持好你的戒，第二个呢正念正知，第三呢守护诸根，第四个饮食之量。这四个佛陀在每一个经典都会谈到。啊，那饮食之量呢？有时候是非常难的，为什么呢？啊，因为舍利弗尊者讲过一句话，啊，萨贝萨达阿哈拉提提嘎，萨贝萨达就是一切众生嘛，阿哈拉就是食物嘛，提提嘎就是站立，所有的众生呢都是住在食物上面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远离这个食物，所以食物呢可以造成很大的障碍。那佛陀因此呢，千吩咐万吩咐比丘们呢，饮食要质量，因为它造成很大的昏沉脑，你什么都看不清楚了，那你的修行就泡汤了嘛。那每天都是这样，修行不可能有进步。啊，那有的人真的不质量呢，他吃到啊，慢慢的手啊，把那个腰带要放松一点了，这种就过分了。他已经饱到还要放松，摇到他还不知道停止。所以饮食呢，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啊。改次有机会呢，我们来一个禅修，叫一日一禅营，一日一禅的禅修营，你会享受到啊无比的快乐、健康跟寂静。啊，我以前来美国的时候跟白人住嘛，那白人不太会煮饭的，他们煮饭呢就花一两三个小时。哎呀，我觉得这样好像很过意不去，那就算了啦，我不用吃早餐。为了不要麻烦他，我决定不吃早餐，所以我就一日一餐。那结果一日一餐一下去呢，哇，身体健康得不得了，所有的食物都消化了。现在一日两餐呢，比如说我早上吃的，中午我觉得我还没有消化，又要去吃，我觉得很痛苦，真的是很痛苦。好，那一日一餐是你饿了才吃，本来人就是饿了才吃的嘛，并不是时间到了吃的，是饿了才吃。所以那一日一餐饿了才吃，那一餐吃的很快乐，全部消化，然后长得非常的胖，啊，身体又轻盈，脑袋又清楚，啊，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改次呢，应该是一日一餐。好，现在你看我一日两餐，越吃越瘦。以前一日一餐呢，哇，吃到白白胖胖，啊，这个重要是在吸收，不是在你吃的多还是少，啊。 好，那所以你就一直观到你这个食物完全没了，然后再停下来看什么感受。好，那第二次再重复，第二次可以快一点了，因为你熟悉了嘛。啊，最好是闭上眼睛，然后手放下，然后不要再动那个筷子跟汤匙了。这样下去呢，我肯定小乘的时候，你有很多东西要跟我报告的。好，等一下试一试吧。好，最重要是不要等那一口没有完，就在又在拿另外一口，这是很重要。因为那一口还没有完，就拿另外一口呢，第一表示说那个贪呐、啊，没有办法控制，所以又要拿另外一口，是贪知识之下，你才要另外一口的。啊，你去注意一下吧，哈。好，我没有办法很详细，我要照顾到这个经典，怕讲不完，又要照顾到这个四念处啊，就是，所以那时间是稍微不够了一点啊。好，那我们继续讲这个转法轮经了。昨天讲到这个五蕴是苦，也讲到色蕴，也讲到受蕴嘛，啊，也告诉大家怎么观这个受。好，那佛陀呢，比喻这个受为 bubble， 啊，这个水泡。啊，在雨天的时候呢，你如果看那个水面上呢，湖面上呢，你会看到一粒一粒的水泡呢，升起啊 ，form 成立过后呢，又破灭了，升起又破灭了，啊，升起又破灭。这个呢，佛陀说，你仔细观察这个水泡的时候呢，你找不到任何的实质。实质就是我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我。所以你在观这个水泡生灭生灭呢，你看不到一个我的，看不到一个实质的，因为我们认为受里面有一个实质嘛，有一个支配者、主宰者，这个叫实质。但是你仔细观察这个受呢，比如说你吃的时候，你就看到受的生灭生灭，怎么说它有一个我呢？如果有一个我的话，比如说我乐受升起了，你看到它灭去了，那你认为乐受是我的话，那乐受灭去了，你有没有灭去？有没有啊？有没有？大声一点，有没有？没有，没有表示什么？表示乐受不是我嘛？啊，如果乐受是我，乐受灭去了，我也跟着灭去，但是没有哦，我还要再来一口，还要再来一口了，表示我都没有灭去嘛，啊。我没有灭去，表示乐受不是我。乐受不是我，乐受是什么东西啊？乐受是因缘生法。好，要这样观察，你的智慧才会增长。好，好。现在呢，我们进入这个想运呐，啊，三呀看的想运，想运也是个很有趣的一个心所来的啊。什么叫想运呢？三呀。三呀呢的意思叫，意思是标志 ，marking， 啊，标志，标志这个是蓝呐、啊、白呀、啊、圆呐、啊、美丽呀、啊、丑恶啊，它会标志的，啊，好，为什么要标志呢？以便我们能够记得，啊，你不标志你怎么记得？比如说我第一次见到你，我一定要标志你是高的、矮的、瘦的、脸型是啊。啊，圆的啊，还是长方形的，所以下次我见到你，我就认得了，啊，所以标志的目的是为了记得，啊，那这个，很可惜的是，我们呢一生出来呢，我们都标志错误，啊，在世间法，我们可能标志正确。比如说你认得你妈妈，认得你爸爸，认得这个是牛奶，认得是衣服，这是标志，世间法标志，正确。但是对这个法义呢 ，truth 啊，真理呢，我们却标志错误。怎么标志错误呢？比如说无常的东西，乐受是无常嘛，大家都知道，没有一个人敢反对的。就算你没有体验呢，你从你可以回顾一下你小孩子到现在，你小孩子的乐受现在还存在吗？不存在的。你谈恋爱的乐受现在还存在吗？可能是已经是成为苦受了。所以你自己的生活体验呐，已经告诉你了，所有的受都是不存在的。但是我请问一句话，你有没有 你自己体验了这么多生命中的起起落落，那个受的变化无常，但是你的无常观强还是不强？那不是很奇怪吗？是不是从小孩到现在哈，个苦受，跟人家相处的，爱人相处的，还是跟敌人相处的，还是成绩优越的，这个事业上优，这个生命的起起落落，乐受苦受，乐受苦受，可以说是千千万万次的升起灭去的，你自己也给体验。你现在想一下也是，对啊，我以前跟我爱人在一起的苦乐受早都没了。所以你的生命中已经告诉你，你体验了太多的无常，但是为什么你的无常观还是不强？为什么？是还是不是啊？那为什么？为什么？
没有去适应
的。啊？
记忆。
记忆？怎么记忆？
响应记得。
响应记得，那你应该记得苦受变化了，乐受变化了吗？对不对？对不对？你们体验了这么多生命的起起落落，但是为什么无常观不强？
表示成常乐无记。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没有标志它，乐受消失了，灭去了，你没有标志它，无常无常无常，苦受消失了，你也没有标志它，无常无常无常，因为你没有标志它，无常无常无常，你就不记得它是无常的，对不对？因为你没有标志它无常，你就不记得它是无常，所以标志的目的是要你记得。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教我的学生要观无常无常无常，以便你能够记得，不然的话你生命中的经验都告诉你是无常，但是你还是常常常，你自己的体验都无常，你还是认为是常，这个简直是颠倒想啊！纯粹是因为你没有标志。所以正念的静音呢、啊，为什么我们不记得？还是啊，第一是可能我们没有正念啊。那正念以什么？正念以无常观嘛啊。那要怎么使我们对无常观的正念能够稳固呢？所以正念的静音就是稳固的响运。稳固的响运呢，就造成你有正念。什么叫正念呢？正念就是不会忘失。你不会忘失无常，好，那怎么让你不会忘失呢？就是你一直要去标志，标志无常，无常，无常。所以有的学生问我说：“这样无常无常好像是观念的。”刚开始的确是观念的，好，你不观无常的话，你自己体验无常你都不知道。就像刚才我举的例子一样，啊，生命中的太多无常，但是为什么无常观不强呢？就是因为你没有去标志它，所以你不记得。所以虽然现在你们标志无常无常，但是没有真正体验无常也没有关系，先把你的颠倒想给纠正过来，慢慢的你的思维才能够与法共住。现在我们的思维是与法相背道而驰，所以就算你体验到无常你都不知道，还是常常常，这样太浪费我们的生命了。所以呢，这个响应为什么重要？就是这个原因了。好，那从小呢，我们就标志错误。为什么标志错误呢？啊，那是因为我们从小我们就标志错误。第一，可能是因为没有人教我们观无常嘛。好，第二个呢，就是漫长轮回的生命中，我们已经是标志错误的。所以一出生啊，这个婴儿一出生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标志。啊，比如说婴儿一哭的时候呢，母亲就给他奶吃了，哇，吃下去呢，这个奶触到他舌头啊，你如果婴儿会讲话的话，他一定讲乐啊乐啊，尝啊尝啊，乐啊乐，一定是乐的，啊，所以他就不哭了嘛。孩子一哭，你给他奶，他就不哭了，因为他乐了嘛，啊，乐了，每一次他哭，你给他奶，再哭你给他奶，他每次都乐，然后他又会再次标志什么？这个乐是长的长的长的，因为我每一次哭不舒服，他给我奶吃我就快乐，每一次都是这样的话呢，他肯定是长的，不会是无常嘛。如果第一次吃是乐的，第二次吃不乐，他可能还会想无常，但是每一次吃都是乐的话呢，就像我们吃饭这样，每次用餐都是乐的乐的，那这种 一直的标志错误 accumulated， 很难再改了。一次错误还可以改，长年累月的错误不是今生而已，漫长轮回的标志，乐啊，长啊，你现在这一生就要改过来，改得了吗？很难改。刚才已经说过了吗？我们生命中太多的苦乐变化了，但是我们的还是没有无常想，还是无常，这个想运还是不生。好，所以这个标志非常的重要啊！不要认为是只是观念的标志，观念的标志呢，也是可以纠正你的颠倒想。好，好，那这个婴孩呢，他吃了，啊，每一次哭他就有奶，他就乐乐乐，那每一次的乐都是一样的，他就尝啊，从乐想增值到常想，那久而久之，哎，这是乐，是我的。我的，我的乐，我的乐，所以从乐想、常想，终知道我想，所以这个想运就如此的错误下去。那妈妈又没有跟我讲说，要观无常，观无常。婴孩的时候，妈妈给你奶，她不可能叫你观无常嘛，对不对？妈妈又没有叫我观无常，那我就一直错下去了，一直错误下去。啊，一旦错下去呢，很难纠正。所以这个响应呢，就是这样的欺骗了我们。因为佛陀呢，从他一证道到他波涅槃，他都讲嘛，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Sabbe sankhara anicca, Sabbe sankhara dukkha, Sabbe dhamma anatta。一切法，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苦的，一切法是无我的。啊，四十五年了，他重复了又重复，重复了又重复，他是。出真谛来的，我们的思维是颠倒的，跟真理颠倒。啊，好，那这个响应呢，时常会欺骗我们呢。啊，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前几年前呢，我在这个 New Jersey， 然后呢，一个礼拜呢，会有一个白人来供养。啊，那每次呢，带来他个带来那个派 ，P-I-E。是什么派呢？Blueberry pie， 那个派的做的特别的好吃。好，那我一吃的时候啊，因为太好吃了，没有关了，没有忘记关照了。那因为我忘记关照的话呢，我就会标志它为好吃啊，好吃啊，好吃，所以我就标志它好吃，好吃。所以每一次呢，就等待它来了，那一天它来的。有一天他没有带派来，哎，怎么派没有派呢？因为我一直标志它是好吃好吃的，然后又标志它为长的，这个好吃乐寿是长的长的，所以呢每一次就期待它，期待它。哦，然后呢时间过了，过了很久了，人过了，去到不管去到那里呢，我第一个要找的就是派。然后但是每一次我吃的派呢，我再找不回我以前那个乐寿，就是我那个白人带给我那个派的那个乐寿，我每次都找不到那个乐寿，我现在很不甘愿，又再买过新的，再找不到那个以前的乐寿。后来才知道，哎呀，我被欺骗了。我被什么欺骗呢？我被什么啊？我被这个常想给欺骗了。其实我在吃那个派的时候呢，它是热，的确是热的，哦，但是因为我没有关它嘛，所以它的没有关它的时候，我就记得很清楚，啊，然后我记得它是热的，热的，热的，然后长的这个热，然后我还记得这个热寿是长的，长的，长的，所以呢，我看到别的派的时候呢，我在吃别的派的时候呢，我并不是在体验那个派，我的脑中是在想以前那个热寿。哦，我并不是在体验新的乐寿，因为这新的乐寿没有给我以前的乐寿这么刺激，这么好，所以我在吃的时候，我的心其实不在这个派上面，我的心一直在回想我以前那个乐寿，老是找不到我以前要的那个乐寿，明白吗？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观过去的五蕴，就是这个意思呢？我们有讲是一种五蕴嘛，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要观过去的寿？ 因为过去的受啊，如果很强烈的话，让你一直记得，让你一直要回忆过去，要再找寻同样的乐受，而且其实那个乐受早已经灭，消失无影了，只是那个想运呢、啊，还一直记得是长的、长的、长的，所以一直被他欺骗啊。直到前几天呢、啊，没有带我去这个，这个那个那里，那个买那个。啊 ，Trader Joe， 我一看到派又要了，我的一看到派，我就想到说，马上那个念那个以前那个乐受啊，马上又回来，我又想要了，又知道要被骗了，啊，这个就是乐受，这个响应怎么欺骗我们啊？我举我自己的例子，你们可能就会感受的比较深刻一点，啊，你们也自己想想你们过去啊，乐的一直会。你其实我们一直在寻找，尤其是那个乐受呢，让你刻骨铭心的啊，你就会记得要那个。虽然你现在体验的是这个，但是你的心其实已经跑回过去的那个。啊，这个是你关心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新的变化。我们一直被这个响应给欺骗的。啊，好。苦受也是一样，所有的一些违法都是这样的。我举一个乐受，因为乐受是众生追求的东西嘛，所以这个就是想运呢，怎么欺骗我们呢？我不能够再深入了，再深入这个经讲不完了，所以佛陀呢，把这个想运呢，当作是 mirage， 海市蜃楼，在夏天的时候呢，突然间呢有一个楼阁起来，但是你仔细看的时候，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的、虚幻的、没有实质的，啊，所以佛陀呢把这个想运呢比喻成海市蜃楼 ，mirage，OK，好，第四个，行运，sankara kanda，行是什么意思呢？行是造作的意思。那行运呢？它造作什么？其实它造作业。那在经典呢？那佛陀解释说，行运呢？aim for 色、声、香、味、触、法六种。所以行运呢也是意愿啊，意愿在于这个得到这个舍啊，意愿得到这个身，意愿呢得到这个色身香，意愿得到味，意愿得到触，意愿得到法，色身香味触法，这个叫行运。当你有这个意愿要得到的时候呢，便带有一种贪爱啊。凡是一切业带有贪爱的话呢，它就会留下业力，留下业力呢，这个业力就会制造新的。因为你的这个行运 aim for 这个设法嘛，所以呢又带有贪爱，这个贪爱就会制造你的眼，就会制造你的眼根，所以眼根是心业生色嘛，然后你的行运呢，你制造或者 aim 啊，意愿得到身，然后并带有贪爱，这个贪爱呢就会有业力的存在，有贪爱就会有业力嘛，那这个业力呢就会让你出生为有耳根的，因为你的耳根才可以听到这个声嘛，同样的啊，舌头也是胃也是一样。如果那个造作意愿要得到这个味呢，味这个味尘呢，然后并带有强烈的贪爱的话呢，这个贪爱呢就带有这个业力，这个业力呢就可以产生舌根了。身体也是一样，触嘛，触也是很美妙的啊，尤其是男女之触，因为这个带有强烈的贪爱于这个触的话呢，就会产生了这个身体，让你去享受那个触，这个就是造作了。这个就是行运了，我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但是我们时间很有限啊。
师父，那个无明原形的形跟色受想行识的形是一样？
色受想
行识，
是什么、哦、无名
无名
都叫桑卡拉，都叫桑卡拉，
是同一个概念，
在一个范围里面，嗯，
就是一个东西。
对，它有的可以讲的广一点啊，都桑卡拉是很广的，一切有为法都叫桑卡拉，嗯，无名原型那个桑卡拉，这个也是桑卡拉，都包括在里面。所以行呢，佛陀比喻为banana stem， 这个香蕉树干。好，香蕉树干呢，比如说有一个人呢、啊，要去森林里找这个新材，然后呢，他看到了这个香蕉树，他就把香蕉树剥开了。剥开的时候呢，你看过香蕉树，你应该知道香蕉树是一层又一层的哈，那就剥开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剥到最后呢。有没有心材啊？没有心材，也就是说没有实质啊，啊，没有实质。为什么比喻它为芭蕉树干呢？因为行运呢，包括阿毗达摩里面的五十个心所，扣掉想运，扣掉收运，剩下的五十个心所，就像芭蕉树干的一层一层，就是一个心所，第二层第二个心所，第三层第四层，一层一层的，有各自的志向。没有心材，没有精华，没有心材，没有实质，所以佛陀把行运比喻成芭蕉树干，一层一层的行所，五十个行所。OK， 好，好，接着下来呢是实印，上次在这个兰陀我讲另外一个 example 的行运怎么制造五运的，还记得吗？还记得吗？行运怎么制造五运？哦，不记得了。我每次讲经呢，我都很害怕重复。为什么呢？因为我害怕学生呢、啊、听了很 boring 啊，都重复的，所以呢，我就尽量不重复。但是后来我发现到呢。原来呢，他们的 receptivity 可能只有 50%， 只有 50% 他们听得进，还有 50% 其实他们是听不到的。所以为什么不要重复呢？重复可以加深印象嘛，哦，所以我现在问你们，竟然没有反应啊，表示大家还没有听进去，那我就重复一下。啊？
什么是业力？
不是，不是，这个本来就很深，我讲了很多次，我都觉得很少人能够掌握到。但是我一个说法者呢，我很想用不同的比喻嘛来表达一样东西，我不想又重复又重复，表示我自己也没有进步。但既然大家听不懂呢，我再重复一下哈，就是还没有掌握到我以前讲的，我又再重复一下。这个行运，行运呢，刚才有说过，行运呢是制造啊，是他的意愿得到色声香味触法，这是一方面的解释。佛法可以从各种各方面来解释的，啊，意愿得到色香声香味触法，这个是从六尘来解释，也可以从五蕴来解释的，也可以从四大来解释的。所以佛法呢，你可以从各种各样各方面来解释的，啊。好，我们现在来从五蕴的方面来解释，行运怎么制造五蕴啊？比如说，啊，一个男人啊，眼睛啊，一看到美女的时候，啊，眼睛触到了色尘，美女这个色尘呢，就会升起乐受嘛。好，乐受是遍布全身的，好像夏天的时候啊，喝了一瓶。冷水下去，哇，很舒服的。那时候他就会遍布全身，在那个时候呢，他心中就想啊，多么舒服啊！当你心中想多么舒服的时候啊，他那会不会生气？肯定生气。当你心中想多么舒服的时候啊，你是否愿意再来一个？一定要再来，所以不会说看一眼就不看了。有的就一直跟着看，一直跟着看，哦，连旁边的太太也忘记了了，跟着看就对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贪爱的本质，怪不得他，他贪爱就是这样啊。每个男人都是这样的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再要一个啊，再要一个就是有贪爱，有贪爱呢，你一定要记得 有贪爱呢，业力就造下来了，就造业了。一有贪爱就是造业，一有贪爱就是造业。所以吃饭的时候有贪爱也是造业，看美女的时候有贪爱也是造业。我们无时无刻都不是在造业的，只是我们看不清楚罢了。所以在造业的时候呢，你就会心中有一种意愿，桑卡拉，这个行运就是意愿嘛。你心中就有一个意愿，想得到这个身体，或者是想得到这个眼睛，也有眼睛才可以看美女嘛，所以你就有一个意愿呢，想得到有这个眼睛，当你有这个意愿想得到眼睛跟身体，因为眼睛跟身体是一体的嘛，不是没有 不能只有眼睛没有身体的嘛，有眼睛没有身体不是鬼怪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就有意愿得到色蕴，对吗？你就有一个意愿要得到这个身体，身体就是色蕴嘛，所以你有这个意愿要得到色蕴，所以这个行运造作了色蕴，明白了吗 ？OK， 明白，再进入受蕴了哈，一个一个讲。那刚才呢，眼睛触到美里升起的那种乐受，我们是强烈的执着，因为它很舒服嘛。好，强烈的执着，所以呢，你就有一个意愿呢，要有这个意愿要得到这个乐受，这个受，所以行运就造作了受运，受运。然后呢，因为这个受啊是很快乐的，所以呢，你也希望这个受是长的，长的。长的，这个就是想运嘛，所以呢，同样的，你的行运呢，又希望有一个想法啊，永恒的想法，长的想法，乐的想法，这个叫想运。所以行运呢，又叫做了想运。你只要有一个意愿想得到，你就是造业，你就是在 next moment 造下了那个有受的、有想的、有行的运了。那行运本身就是这个造作嘛。当你一有贪爱，你就是造作了，所以行运又造作了行运。那接着下来，行运怎么造作时运呢？如果没有这个有眼识，眼识的作用是看到嘛，所以眼识，识是心识来的，所以只要有心识呢，你才能够看到，没有心识的话呢，你看不到，你也不能够体验。比如说尸体，尸体都没有心识，他看不到的。他虽然有眼睛，但是他看不到，因为他没有这个心识。所以要有这个心识、意识、眼耳、眼识、鼻识等等，你才能够看到、听到，才能够体验。所以呢，这个行运呢，他又造作要有一个可以看到、可以想到、可以体验的一个意识，所以行运又造作了。时运，所以说行运造作五运，明白吗？明白吗？不明白慢慢消化吧，好。所以如果从六根六尘来讲呢，行运呢，它造作了色，想要意愿要得到色声香味触法，因为得到这些才可以享受啊。同样的，如果以五蕴来讲呢，行蕴也造作了五蕴，有五蕴也有五蕴才能够享受。总之呢，众生追求的目的就是要享受，要快乐，这是众生活着的目的。所以快乐的人不会去自杀，只有痛苦的人才会去自杀啊。好。这个叫行运了，接着下来是时运，讲完我们就要停止了。这个时运，什么是时运呢？时运就是 cognize， 认识，认识知道，所以他可以认识知道一样东西，比如说他可以听到，听到，他可以看到一样东西，他可以听到一样东西，他可以想到一样东西。这个叫时运，所以时运呢又可以分为六个：眼识、鼻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跟意识。 那这个，这个心识呢，它的变化生灭是非常快的，快到呢，我们呢根本分不清这个是眼识，这个是耳识，这个鼻识，这个身识。我们把这些眼耳鼻舌身意识全部当作是一个心识，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哈，不只是不止现在是这样，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个比丘呢叫沙地比丘，他也是这么认为。他说，在这个轮回中漂泊的，那只是一同样的心识。心识有分六个嘛，但是他说在轮回漂泊的是同样一个心识。那其他的比丘听到说，哎，不是啊，佛陀没有这么说啊，你不可能这么说。那沙地比丘，他名字叫沙地啊，叫错名了，应该叫阿沙地。沙地是正念嘛，他根本没有正念，所以应该改成阿沙地啊。阿沙地是没有正念，所以这个沙地比丘一直坚持没有，我的看法是对的啊，在轮回漂泊的啊，生生死死的是同一个心识，我们也是这么认为嘛，在轮回漂泊的，我们也是认为是同一个我，对吗？啊，一样的，佛陀时代也是有人这么认为。所以那其他比丘说不行不行，你这样说不对的啊，然后大家就报告给佛陀知道了啊，因为这个表错把法表达错误是很严重的啊，非常严重。那佛陀说好，你请沙地比丘来，那他就来到佛陀面前了啊，听说你说在轮回中漂泊的是同一个心识是吗？沙地比丘说 yes 啊。那请问你认为的同一个心识是什么意思啊？佛陀就问他，好，他就说啊，那个同一个心识就是听到的、吃到的、意识到的、看到的、想到的，就是我讲的就是那个心识。那佛陀怎么回答呢？佛陀说，笨蛋，你这个愚痴者。所以你看佛陀会骂人的，你不要以为你不要以为佛陀就是慈悲，慈悲慈悲要加智慧的，该骂的时候是要骂的。所以佛陀就讲 foolish， what a fool， what a fool。 所以你这个愚痴的照样骂，该骂的都是骂，不会讨好别人的。他说我几时有说过这么法，我几时有讲这样同一个心识听到，同一个心识想到，同一个心识尝到，我不是说过了吗？眼识的升起，眼识只能够看到，耳识只能够听到，舌识只能够尝到，身识只能够触到，意识只能够想到。而且他说各种各样的识的名称啊，比如说眼识、耳识、鼻识，它的名称呢是依靠它的缘，它的缘啊，它的缘而升起的。比如说眼识的升起要依靠什么缘呢？第一要依靠眼睛，第二要依靠色尘，第三要依靠撞击。好，所以依靠眼睛，再依靠色尘，再依靠两者的撞击，才能够升起眼识。同样的，耳识的升起要依靠声音，要依靠耳朵，然后依靠两者的撞击啊，这样的识才叫做耳识。所以它的名称啊，要依靠它的缘的啊。那身体的缘呢，身识的身起要依靠四大，还要依靠触啊。所以两者撞击身起的那个意识呢，才叫做身识。所以他就讲了，每一个识的来源呢，是依靠它的因缘。就像呢，一堆火呢，如果是用草起的火，叫做草火啊。那在印度时代呢，有很多是用牛粪啊起的火，叫做粪火；用木材起的火叫柴火。所以呢，它的由来呢，它的名称呢，都是要靠它的因缘的。佛陀就给他解释了这个缘起法。所以这个沙地比丘呢，才知道哦，他的想法错误了。好，我们再来举一个生活的例子。比如说你在看我们怎样把这个眼识、耳识、鼻识、身识、意识呢，全部当作是一个我。我们举这个举生活的例子比较好明白哈。比如说你在电视机面前看电视，好，然后呢，你又吃这个 potato chips， 啊，然后你的又这个抬起你的这个什么脚，二郎腿，在那边摇啊摇啊 ，Rocky 啊，在摇啊摇啊，一边吃一边看。好，我们来看多少个心思在起作用啊？第一个，眼睛看到了眼识，然后电视有声音的嘛，耳识也听到了。然后你在吃的时候啊，那个食物有没有香味啊？你一定有嗅到的嘛，一边吃 potato 的这个香味就出来了，所以鼻识。那你尝到的时候，舌识。那你二郎腿又在那边摇啊摇啊，那个是声识。然后你的心呢，在 interpret 那个节目嘛，啊，你看那个电视剧，你一定会去想那个电视剧的节目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个是意识。所以在一个时刻啊，六个心识同时起作用，但是我们的心中只想着我在看，我在听，我在摇腿，我在吃，我在尝，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把全部的心思当作是一个我，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就是这样的。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如实之见，耳识是耳识，鼻识是鼻识，身识是身识。而且眼睛看到的识，它不会传到耳朵来，啊，耳朵的耳识不会传到鼻识来，鼻识不会传到舌识，舌识不会传到身识。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分辨的时候呢，哎呀，算了吧，就把全部通通当做一个我比较容易了。而其实我们也是真正的把这些全部当做是一个我，是还是不是啊？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也被心识给欺骗了。所以佛陀把意识比喻为魔术师。魔术师呢，啊，他在玩魔术的时候呢，他把假的银子变成金真的银子，我们就信以为真了。同样的，我们被我们的意识欺骗，但是我们认为是真的。所以我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不要被你的心给欺骗了。当下升起的心啊，你要质疑它，不要相信它是真的。所以我时常观那个升起的心为虚幻的，虚幻的。我这样观呢，我才不会被它骗。你不信的时候，再过一下子，你再把刚才那颗心再起来观的时候，你就觉得哎，没有，刚才的感受也没有了，全部都没有了，啊，所以这个心呢，啊，是真是幻，它升起的时候是真的，它灭去的时候是虚幻的，所以要把你的心识当作是真是幻，不要太相信它。好。这个就是五蕴了，啊，那五蕴呢是苦谛，要被彻底的了知的，啊，我们这样彻底的了知了我们的受想行识，从各种各样各种各方面来了知它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五蕴给欺骗了，啊，所以我们要了知它的特相，同时了知它的共相，啊，那五蕴为什么会升起？这个就是明天要谈的极地了，第二圣地极地，五蕴为什么会升起？好，好，谢谢大家。来回向功德一下，我时常忘记回向功德。一达瓦达恰阿弥希，三巴当波尼三巴当，萨贝德瓦萨贝布达。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akasata cha bhummata devanaka mahidika punyatam anumoditva chiram rakkhantu sasanam chiram rakkhantu desanam chiram rakkhantu mangparam idam me follow me.이당메본양아사와카야와항호두이당메본양니파나사